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它，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开始读它第十二节。现在我们不确定希伯来书是谁写的，我相信是保罗写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五章第十二节，他在劝诫圣徒，因为他说现在他们应当是成为老师，但他们仍然需要被教导。现在这句话本身就让我们对上帝对所有信徒的意图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神赐给我们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来装备圣徒，使圣徒成全。所以所有的信徒都要做事工。所以他在这里对所有的信徒说，对所有的信徒都说，你们现在都应当成为老师了。因此，上帝的旨意是我们所有的人能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如此的装备，以便我们能教导新信徒，我们可以做门徒，我们可以使人成为门徒，这是一笔了不起的委托。有人说阿门。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谈谈一些关于圣灵洗礼的事情，接受圣灵，祈求人们接受圣灵的洗礼。但是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并且你理解他，那么今天晚上接受他作为教导来装备你去教导人。换句话说，听到这句话是说好吧。这将帮助我去教导别人，因为这是上帝真正想要的。他希望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些基本的教义。所以，我们开始阅读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因为虽然到这时候，你们应当成为教师，你们还需要人再次教导你们上帝的基本教理。你开始需要喝奶，而不是固体的食物，因为只吃奶的人不懂得供应神的话，因为喂他还是一个婴孩。但固体的食物属于那些成年的人，也就是说，那些由于使用观能而锻炼感官以辨别善恶的人，他们谈论的是我们属灵的感官。因此，我们的属灵的感官与我们自然的感官相关。换句话说，在属灵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自然的眼睛，你可以用你心灵的眼睛去看。好吧，在属灵上，在自然中，我们都可以闻到，但你也可以在属灵上闻到。这是我们分辨诸灵的一部分及运用的方式，有触觉、味觉、听觉、嗅觉、视觉，自然界中所有的感官与属灵世界领域相关。所以他说，我们应当运用这些属灵的感官，学会辨别善恶，并且熟练掌握公义、神的话语。阿门。所以现在给希伯来人的原信中没有章节中断，所以这个想法还在继续。所以他告诉他们，现在希望你们不是这样，你们已经准备好教书了。而且你们如果是这样，让我们准备好。如果我们是真的，如果我们说好吧，让我们准备好，让我们准备好。所以现在没有分章节，因此第六章第一节离开了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有些译本说是基督的基本教义或基本教育。他说，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现在这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帮助我们理解福音的目的。福音不仅仅是要把我们从地狱里带出来，而是要把我们从地狱里赶出去，使我们变得像基督一样。这就是。是吗？这就是为了除去我们身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让我们效法基督，有基督的形象。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再奠定这些基础教义了。他说，希望你们已掌握了这些，现在你们做到了。他说，让我们都继续追求完美，是不是很神奇？这就是神对信徒的计划，不是对某个特别的圣徒，不是对那边全职侍奉的人，或者是那边某个超级圣人，对，而是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都有恩典，有恩典，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成长为基督的完全身量。如果我们不与之合作，我们将遭受永恒的损失。这是基督基本教义的另一部分。但他说，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传他，警告他，用一切智慧教导个人，好叫个人在基督里完全。因此使徒的重担是要使人成长，成为基督的完全身量，成熟。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有人说，嗯，你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等等等等，这就是他的意思。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完全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和上帝的恩典来改变我们，我们得到这一切。彼得后书第一章说，我们因着认识那呼召我们得荣耀的乐位，就得着一切生命与敬虔有关的东西和美德。保罗使徒的重担介于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孩子们，我再次为你们受苦，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看，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我们每个人都要变得像基督一样。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凡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诫命的目的是爱，发自纯洁的心，真诚的信心和良心。所以这就是效法耶稣的意思。心灵的每一个动机都源于爱上帝，爱我的邻居。如果这样发生了，我们就会成长成为基督完全的身量。爱的对立面不是恨，爱的对立面是以自我为中心，爱是无私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并跟随我，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地跟随他，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否认自己。自我是一个比魔鬼大得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成功地否定了自我，我们就会战胜魔鬼。阿们。这就是爱，爱是舍己，跟随耶稣，他就是爱。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被圣灵充满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上帝的爱，罗马书五章五节，被圣灵浇灌到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我们变得完美的方式。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保持充满圣灵。阿们。我们的思想得到了更新。现在他说，所以第六章离开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不再奠定根基。他提到这些基本的教义，从死的行为中悔改，有一个对上帝的信心，有两个和洗礼的教义，这是复数。现在在水中受洗，有圣灵的洗礼，还有另一个在火中受洗，还有水的洗涤。洗礼这个字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浸泡和清洗。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要用道和水洗净，然后是苦难的洗礼。所以有洗礼，在水中洗礼，在圣灵中洗礼，在火中洗礼，在圣言水的洗涤中洗礼，在苦难中洗礼。所以无论如何，他说有洗礼的教义，按手的教义，使人复活的教义，以及永恒审判的教义。然后他说，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就会这样做。我们要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要继续完美，而不是再次奠定这些基本教义。我们会这样做的，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将继续走向完美。因此这意味着，如果在我们身上建立起基本的教义，上帝就会允许他。因此我们进入圣灵的洗礼，接受圣灵的洗礼之前，帮助他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和圣灵及其他的恩赐。我们在开始之前，我只想说这个，作为圣徒，我们想要装备别人，我们也想要装备门徒。这些一直是在后面的墙上，这些很小的，大约有二十个小册子，每一本都是关于基督基本教义的圣经研究，他们不需要费用。我们是把它做成这样小小的，你也可以去我们的油管频道，你查一下基督的基本教义。 他们就可以被打开，你会看到一些简短的视频，大约25分钟的视频，关于这些教义中的每一个视频下方有这些连结，因此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些内容。每个信徒，我想鼓励你们，这个身体里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接受这一切，并浏览他们，并研究他们，把他们摆在心里，把基督的基本教义记在心里，然后他们不仅在你里面，而且你现在可以接受这些，并带领新的信徒成为门徒，通过教导他们这些基本教义。如果必须为建筑物的建造奠定地基，如果地基不好，建筑物就不能，地基就无法承受上帝想要建造的建筑物的重量。因此我鼓励你们要渴慕，要勤奋，要把那些放在后墙上的东西每周花一两个小时学习它们，成为你灵修的一部分，然后你熟悉它们并做好准备，这样你就是一名老师了，准备使别人成为门徒，非常重要。阿们。有些人，我见过一些人，现在请不要认为我是在挑剔人，我不是，但我看到人们来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很多年了，他们永远不会拿起其中一个打开研究，然后我就看到人们来了。这周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从外州飞到这里来，他联系了我，他非常渴望成长，我们把这些都寄给他了。他从另一个州飞到这里来聚会，他正在吞吃这一切，只是吞吃他们，在前进中使用他们，默想他们，将他们摆在心中。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饥渴，因为我告诉你们，上帝会用那个年轻人。现在有多少人，我们多少愿意被上帝使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需要一个手电筒，有一天晚上你去工具箱里找，晚上你打开工具箱，你会看到两个手电筒，一个里面没有电池，或者它有一个生锈的电池，它不能工作，另外一个已经准备好了，装满了新电池和一个明亮的灯泡，你要抓住哪一个来使用呢？准备好的那一个。人们说，我想被上帝使用，做好准备。阿们。把神的话储存在心里，把这些基本教义记在心里，把它们下载下来。我保证上帝会使用你，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可以使用。如果有人愿意让自己可用，把自己交给自己，找到你并使用你，是的，他会的，我保证。无论如何，我只知道他就是这样工作的。因此其中一个基本教义是，在洗礼的基本教义中，包括圣灵的洗礼。再说一次，如果你已经接受圣灵的洗礼，你就可以明白了这一点，然后今天晚上接受这个教导作为装备，你能够帮助他人。让我们开始谈论圣灵的洗礼。首先，圣灵是神，他永远不会被称为一个物质的他，这简直是不尊重。圣灵不是个东西，不是一个物质的他，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圣灵就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并通过主耶稣基督工作的同一位圣灵。圣灵是复活主耶稣基督的灵，在罗马书第一章中，圣灵是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带领我们归向基督的那一位，他是使我们认罪的圣灵，让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圣经说，除非因着神的灵，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因此没有圣灵，我们谁也无法得救，是吗？所以圣灵是使我们认罪的那一位，他是真理的灵，他是安慰者，他是帮助者。圣灵的所有恩赐都是他显现和他的工作。圣灵的恩赐不是我们，圣灵的恩赐是他的表现，他们是他的工作，他们是他的力量。耶稣说，圣灵不会荣耀自己，但他会荣耀耶稣，他会把耶稣的话，耶稣的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启示给我们。因此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上帝的一切，都是通过圣灵到达我们身边的。当我们说我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时，你就感受到了圣灵。 当恩赐、医治、神迹、言语和预言发生时，你看到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圣洁的，他是一个人，他可以悲伤，我们可以惹他不高兴，也可以取悦他。他是神，令人敬畏的恩赐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住在耶稣里面的圣灵现在住在信徒里面，这真是令人兴奋。上帝自己会住在不完美的人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宝血。顺便说一句，圣灵是耶稣基督的产业。当耶稣走上十字架流血偿还罪债时，他没有偿还他自己的罪债，他是偿还我们的债务。因为他完美的生命，他完美的顺服，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他继承了圣灵，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权利。因此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说，保罗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在认识他时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圣灵的工作，在认识他，使我们认识他，并希望他的呼召以及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所承继的荣耀的丰盛。现在耶稣所承继的产业的荣耀的丰富，他把他们赐给我们的就是圣灵，这不是很棒吗？因此我们应该很高兴知道，我被宝血洗净了，我重生了，圣灵在我里面，加油。当我们取悦圣灵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他在我们里面的喜乐。因此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以取悦于主，他会在我们里面感到喜乐，这被称为主的喜乐。我的意思是，不，当你讨神喜悦的事，你会感受到主的喜乐。当你敬拜耶稣时，你会感受到主的喜乐。当你开始感谢、赞美和祝福上帝时，圣灵会快乐，他会感受到他的喜乐。因此我们追求是住在我们圣灵里，并让他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就是神。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谈到，在门徒重生之前，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灵与人同在，甚至与未得救的人同在。我服侍过那些被附魔的人，甚至被魔鬼附身的人，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还没有在他里面，但他在他们周遭，他是他们的帮助者，帮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乐位。阿们。我曾在海外福音聚会中见过圣灵，我见过圣灵在一个被附魔身上工作，充满了恶魔，我看到他挣扎向前走，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那是圣灵引导他到耶稣面前，是不是很神奇？因此无论我们处于什么状况，圣灵都与我们同在。阿们。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所说的，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约翰福音14章15节，我要向天父祷告，他会给你们另一位帮助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真理的圣灵。因此耶稣基督称圣灵为帮助者，然后他称他为真理的灵，他不是骗子，他是真实的。他说真理的灵，上帝不会说谎，因为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根本没有黑暗。他说另一位帮助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虽然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但是他既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住，他住在你们里面。因此在十字架之前，圣灵与门徒们同在，但还没有在他们里面。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然后他现在承受了圣灵，要浇灌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约翰福音20章19节，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同一天，同一天晚上，是一周的第一天，门徒们聚集关上门时，因为害怕犹太人，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这一定是一个多么令人敬畏、受欢迎的话语。他们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世界都破碎了，他们关起门来吓得躲避。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所爱的，我们认为是弥赛亚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接下来要追捕我们，他们关起门来，耶稣向他们显现，他说平安。当他说这话时，他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手和他的肋膀，门徒们见到主就欢喜。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向他们吹气，对他们说，你们要接受圣灵。所以现在他们接受了圣灵，他们重生了，神的灵现在住在他们里面。这是在五旬节之前复活之后，所以大约五十天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圣灵就住在里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你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是神，他住在你里面，让他进入其中。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圣灵是神，他在你里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说，我永不会撇弃你，也不会撇下你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我不会害怕人能对我做什么呢？上帝与你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或抛弃你。门徒领受了内住的圣灵之后，耶稣告诉他们，圣灵的洗礼将要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与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是要等候父的恩许。他说，你们已经听见了我，因为约翰确实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从现在开始，没有多少天，这些是有圣灵与他们同在的门徒。现在他在他们里面，他要临到他们身上，要他们获得能力，让他们成为见证人。好吧，所以圣灵的洗礼是不同的，与重生是分开的，理解吗？现在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如果他们接受了圣灵的洗礼，我们有圣灵，但他们一些不相信圣灵洗礼的教派，他们没有圣灵，这是不对的。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但是圣灵在你里面是有区别的，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是有分别的。在圣灵里受洗一次还不够，你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注射加强针。有多少人同意？我们愿意，我们需要被填满，我们需要再次的被充满，并继续的被充满，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于是他说，你们要等候父的恩许，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上时，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见证从家里开始，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然后是地极。这就是圣灵洗礼的目的。他说，你们要领受权柄，成为见证人。现在我们这样说，我说过，我以前说过，我们要去见证。我明白这一点，但上帝要我们做的，成为见证人。圣灵的洗礼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感觉良好，而是要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想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渴望遵守主的诫命，是件好事，到全世界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上帝确实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被圣灵充满，但主要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更好，这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见证人。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圣灵的洗礼， 在他们进入全世界之前，他在路加福音24:49说，看啊，我把我父所恩许的赐给你们，但在耶路撒冷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高天而来。所以他们确实等候，他们一直等到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2说，五旬节日到了，他们都在一起一个地方同心合意祈祷，突然天上来了一个响声。我想说，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有条件的，并保持被圣灵充满，请注意，他们是一致的。诗篇133说，弟兄们合在一起，上帝吩咐祝福他们，临于他们。他说这祝福是永远的生命，这句话是真正的意思，是永远，是永恒的。这描述了他圣灵生命的品质。上帝说，弟兄们同居共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吩吩咐圣灵的祝福被浇灌出来。当他们同心合意在一起，突然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填满了他们整个的房子。然后他们出现了，头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像火的舌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开始用新语言说话，因为圣灵给了他们方言。因此我们看见，当圣灵的洗礼发生时，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们在说方言时，也因为圣灵发出新语言，一些目击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看到人们用其他语言说话，然后他们用所说的语言理解。他们说，这些人喝醉了吗？彼得站起来说，不，他们不是。在16他说，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日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因此当神的灵浇灌出来时，我们看到方言，现在我们看到预言，年轻人将看到异象，有愿景，有梦想。因此圣灵被浇灌的部分证据是圣灵的恩赐，方言、预言、梦境、异象、启示。在那些日子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婢女身上，他们要说预言。现在在五旬节的乐天所经历的圣灵的洗礼，是对所有信徒的礼物应许。使徒行传2:38，彼得传道后对他们说，他们的心被刺痛，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他的答案，你们个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得罪赦。他说的是水的洗礼，你们必须受圣灵的恩赐，因为这是应许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凡远方的，只要是耶和华我们神所呼召的，就有多少人。因此接受圣灵的恩赐，这个应许是给那些听过的人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后代。所以我们都可以说，好吧，圣灵的应许是给我的。有人说阿们。我们如何接受圣灵？使徒行传5:32，首先我们应该悔改，便接受主为我们的救主。他说，先这样做，然后你就会接受圣灵，悔改并受洗。如果我们追求一种服从他命令的生活方式，我们想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凭信心求他，我们就会得到。使徒行传5:32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他这些事做见证的，上帝赐给顺服他的人圣灵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想被圣灵充满时，我们就要委身于顺服上帝的生活。阿们。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路加福音3:16，当施洗约翰预言耶稣来临时，他说他要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因此施洗约翰让我们知道，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耶稣。现在我们可以为人祷告，我们可以按手在人身上。如果耶稣不用圣灵给他施洗，他就不会在圣灵里受洗，因为耶稣是圣灵的施洗者。我们可以带领人去给圣灵施洗，我们可以鼓励他们，他们悔改受洗即可， 凭信心祈求，但耶稣最终是给圣灵施洗的那一位。我们不能使某人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能让别人拥有任何礼物，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来看几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事件。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话语，就差遣彼得和约翰去见他们。但当他们下来时，他们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可以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接受了圣灵。于是他们先祷告，祈求他们接受圣灵，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当亚波罗在哥林多时，保罗经过许多地区，来到以弗所，他找到了一些门徒，对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过有关于圣灵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受了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那是悔改的洗礼。保罗说：“约翰确实受了悔改的洗礼，对百姓说，他们应当信那将要来跟随他的，就是在基督耶稣身上。当他们听到这话，他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当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说预言。因此，当圣灵充满我们时，他又带来了恩赐，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是完全不同的教导，但是圣灵充满我们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他用爱充满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上帝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知道你已经经历过了，有多少人经历过圣灵浇灌在你心中的灵神的爱？好吧，这就是使我们大胆的原因。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中，当门徒们祷告，上帝用圣灵充满他们，他们有勇气。这是因为上帝用他的爱充满你时，你就会变得勇敢。阿们。如果我们要成为有能力的见证人，被圣灵充满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无法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让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我每周无数次的祷告，祈求被圣灵充满。我祈求上帝每天一遍又一遍的充满我。主啊，求你充满我，因为我不能做我应该做的事，我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除非圣灵充满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完全依靠圣灵降到我们身上的圣灵的恩典。圣灵是将圣灵所有果子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他是带来爱的人，他是带来礼物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现在我们可以接受圣灵的洗礼。彼得说了什么？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他说，你们个人都要悔改受洗，是罪得赦免，然后你们就会接受圣灵。同意吗？好吧，如果有人想要接受圣灵，他们应该首先确保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同样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使徒说，圣灵的恩赐给顺服他的人。因此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有故意的罪，我们不能有怨恨、冒犯、不宽恕、秘密的罪。如果你想被圣灵充满，就不能在你的生活中拥有他。圣灵是圣洁的。阿们。现在，这并不复杂。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已经说得够多了。你知道，有人信靠基督之前，圣灵与他们同在，无论得救还是未得救，上帝都在努力跟人打交道，试图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未得救的人，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当他们接受基督时，他就进来了。如果我们继续说，主啊，我想过一个服侍和顺服你的生活，用你的灵充满我，我们就可以在圣灵里受洗。阿们。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今天晚上有人在这里，而你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我会给一个机会，你想在服务结束时，我会有空的。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了基督，你已经受了洗，你说我是基督的追随者，我想过圣洁的生活，被圣灵充满，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你可以被圣灵充满。阿们。今晚如果有人需要的话，我们会为他祈祷。但我想把这一切说出来，以便我们理解他。顺便说一句，这些小册子所有的笔记，大多数的笔记，不是每一件事都在后面的这些小册子里。你可以拿起数字 6A 圣灵的洗礼，这很简单，你可以与人分享，然后为他们接受圣灵祷告。现在还有另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原则，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你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看到门徒受到迫害，他们逮捕了彼得和约翰，他们威胁他不要奉耶稣的名传道，然后他们放了他，他们回到教堂，教会聚集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提高了嗓门，开始祷告。他们说，主啊，你看到他们的威胁了吗？他们引用了诗篇，他们聚在一起反对基督，反对他的受膏者。他说圣经所预言的，他们必与主作对。他们说，主啊，现在伸出你的手，求你赐给你仆人勇气，因你的名伸出你的手来医治你的圣洁，勇敢的传福音。他说，当他们祈祷时，让我们读一读，主啊，看看他们的威胁，求你赐予你的仆人，使他们能勇敢地说出你的话，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神迹奇事可以借着你的圣仆人耶稣的名行。现在我要求我们的身体每天晚上都做这个祷告。如果你忘记了，请记住，让我们继续地做下去。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教会在这里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做的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每晚去到主前。当我们服侍主时，有多少人在晚上服侍主？然后我们为需要得救被爱的家人祈祷。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祷，我希望很多人都这样做，我不会停下来，直到我亲眼看到他。我说，神啊，我要你倾倒神迹奇事在这个地方，打开那条治愈的河流，使医治掌握在你的子民手中。有人帮助我。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大能？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一直祈祷，给我们填上馨香的膏油。仅仅相信圣灵洗礼的教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被充满。有多少人会继续这样祷告？谢谢，我会继续祈祷，我会继续祈祷，直到我看到它发生。因为当他们祈祷时，请看这个，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震动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大胆地讲论了神的话语。这些人，使徒行传第四章中许多人刚刚祷告，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充满圣灵。他们怎么又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每周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有三个阿们，我们需要被填满。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饥渴慕义，被圣灵充满。渴求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现在，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我只是祈祷我就被填满了。现在就是这样，不要陷入其中。每天，你知道旷野中的犹太人，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出去采集玛纳。他们不是一辈子都聚在一起。加油，每天早晨我们都需要起床，与上帝共度时光，并得到我们今天的玛纳。每天早晨，玛纳都在早上。我们每天都需要说，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用爱充满我，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人。为爱祷告，祈求勇敢。有多少人想大胆一点？我和我的妻子去找人，上帝保佑教会中的某个人，给了我们一张礼品卡。 我们成为 J， 几天前我不想去做饭，我说我们用那张礼卡去吃午餐吧，于是我们去了 BJ， 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这个可爱的小女服务员大概20岁左右，想出了一个面具，当我遇到人们时，我总是在寻找机会与他们分享基督，于是我试着和他开始对话。他走到桌前和我妻子说话，我说你知道你戴的那个面具吗？我分不清你是什么国籍，我无法判断你是菲律宾人还是西班牙裔，因为面具遮住了你的脸。他咯咯地笑着说我是西班牙裔。我说你会说西班牙语吗？他说我会。所以当他说这话时，我开始用西班牙语和他说话。传福音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因为看到像我这样的外邦人说西班牙语，他们会感到奇怪。于是我说你会说西班牙语吗？他说我会。我说 Pambo Gando Asu TantoHijo Julio。 当我开始说约翰福音第3:16时，神的同在就来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们和他谈起了主。我对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会想5年后你想去哪里。他说我想成为一名 EMT 和消防员。他让我的家人在医学领域里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说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说献出生命来帮助别人真是太棒了。我说去吧，去做吧。然后我们为他祈祷，上帝保佑他。他拿着他的订单离开了，几分钟后回来，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他的声音颤抖着说，我只想告诉你，我被允许给你们打折，因为我被你们的话感到很幸运。他说我怀疑是否是应该成为一名 EMT， 但我相信上帝今天派着你向我说话，并帮助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来吧。但是我如果我们祈求被上帝的爱充满，这会让我们想和人交谈。阿们。爱会让我们克服天生的恐惧，加油。爱会让我们说，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认为我很奇怪，我不在乎，我关心他们，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你可以认为我疯了，我不在乎，我在乎你。这就是圣灵所做的，他把爱放在我们心里。我知道你这样做了，这个教会里有很多人都在这样做，继续做下去。有很多人，年轻人走出去，他们在传福音，他们在分享，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圣灵洗礼的目的，这就是礼物的用途，你知道的。现在一旦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必须保持充满，同意吗？现在这是我们保持圣洁生活的方式之一。洁净的生活，你必须让你的心洁净，你的想法是纯洁的，你的动机是圣洁的、纯洁的。这是要花时间在基督的脚前阅读圣经，只是祈求主永远洁净你，在主面前保持纯洁和圣洁。请记住，圣灵被称为圣灵，他的名字是圣洁的。如果那是他的名字，他就是圣洁，所以一定要干净，保守你的心。箴言第4章，尽心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从你的心里流出。作为信徒，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在神面前活洁净的生命，这是最尊贵的东西，保护它。不要让你的嘴唇说出流言蜚语、谩骂或批评，你会失去恩膏。嘴唇松弛，你会失去恩膏。失去恩膏的最快的方式是至关重要。别这样，不要发表你的意见，不要对此发表意见。如果你不想被 恩高就一直发表你的意见，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会让主忧伤，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谁都不够聪明，无法发表意见。只要爱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管好你自己的事，你会被圣灵充满。阿们。并过洁净的生活，过洁净的生活，眼睛直视前方，不要让你的眼睛向世界或肉体看，要专注耶稣，保持充满圣灵。我将以此结束。在路加福音，耶稣说，你们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对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旅途中来找我，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他会在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我们，现在关上了，我的孩子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然他不肯起来给他，因为他是他的朋友，而且由于他的坚持，他会站起来给他，需要多少就给多少。有多少人读过这个比喻，让我查一下。我会给你们这一章，我认为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现在耶稣说的是被圣灵充满，他讲的是接受礼物和恩膏来帮助人们。看这个，你们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并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在旅途中来找我，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的。有多少人看到这个图片，请看看这里，一分钟你就在这里，你有一个睡着了的邻居，他有很多面包，你家里没有面包，一个朋友在午夜把你从睡梦中叫醒，他说，我正在旅行，我们饿了，你能给我们吃点东西吗？你会检查你的车，你有什么东西，你说，等一下我去邻居家把他叫醒，嗨兄弟，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正在挨饿，你能给我三个饼吗？他说，不，别打扰我，我们已经睡着了，但你一直在敲门，来吧伙计，我不能把我的朋友送走，嗨，我告诉过你，我们已经躺在床上了，哦，伙计来吧，我不能把我的朋友送走，你不停地敲门。最后那人说，看这里，三个够吗？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是的，三个很好，你回去招呼你的朋友。现在那个家伙不想告诉你他是自私的，不关心的，而且真的不想给你面包，但因为他的坚持，他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图片是我们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的方式，我们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所有的恩膏，帮助那些在午夜旅行的人。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人，他们正在度过午夜，他们正在挨饿，这就是现实。我自己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我必须从主那里得到他。我们必须去见主，说，主啊，求你充满我，给我恩膏，给我礼物，给我一句知识言语，给我医治的礼物，求你膏抹我，赶鬼，主啊，请帮助我。他说，现在看，他说，其实那个人不是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坚持，他会给你需要的一切。现在看，所以我对你们说，求他就会给你们，寻找你就会找到。这是耶稣对你和我说话。耶稣说，求我赐恩，求我膏抹，向我求爱，向我索取知识的话语，问我，谁找我，谁敲门，他就会被打开。如果有儿子向你们中间任何的父亲要面包，他会给他一块石头吗？如果要一条鱼，他会给他蛇而不是鱼吗？如果他要鸡蛋，给他蝎子吗？如果你是邪恶的，知道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你的天父有不更将圣灵赐予求他的人呢？在上下文中，他是接受圣灵来帮助你在午夜旅行的朋友，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因此我们越想帮助别人，上帝就越会膏抹我们。如果我们只想说 给我面包，给我面包，给我面包，我不想帮助别人。他为什么要给我更多的面包？但是如果我说，上帝，帮助我，帮助别人，请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去帮助别人，上帝会回应我的祷告。这就是圣灵的洗礼。耶稣没有说等候父的恩许，因为你们在那之后将会举行一些很棒的会议。他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有能力到地极为我作证。他说，主啊，请帮助我们。因此我希望我们在这条信息中得到的启示是双重的。第一，我们所有的人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些基本教育的教导都在后墙上，如果你还没有掌握他们，请将他们放在你的腰带下。第二，他们是一种资源，所以如果你记不清楚，你可以拿起这个。哦，这是关于圣灵的洗礼，你可以坐下来与某人分享，与他们一起祈祷接受圣灵。第一，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我们都知道如何分享，如何接受自己，如何帮助他人。但是第二，我们培养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祈祷生活方式，总是说从现在开始直到耶稣再来，我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求你用更多的爱充满我。上帝用爱充满我，但我很感激但不满意，我想要更充满，更充实，更充实，我想要更忠实，更充实，不是吗？我们给予的越多，他给我们的就越多。所以现在你装备的更齐全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同意的人都说，让我们赞美上帝，他是施洗者和圣灵。